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一位知情的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同意利用下个月在三藩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的机会，是再次面对面举行他们两人之间的双边峰会。据美联社星期六报道，一位熟悉峰会计划工作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在星期五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晤之后，双方就举行拜习峰会达成原则协议。一位美国官员因为没有被授权谈论此事而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美联社星期六发出的报道说，美联社记者首次从美国官员的口中证实了美中双方已经就举行拜习峰会达成原则协议。不过接受美联社采访的美国官员补充说，双方虽然就举行拜习峰会达成原则协议，但有关细节例如峰会的具体日期、地点和后勤事务等仲未谈妥。据国家媒体星期六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解雇了研究中国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事件的华裔学者何晓清，香港亦都拒绝了他续办签证的申请。据了解，何晓清在2019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据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网站，何晓清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14年是写了《天安门流亡者：中国争取民主斗争的声音》一书。他曾经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民主运动和有关后果的中英文论文和报纸评论文章。目前网站上显示何晓清教授现已休假。何晓清向法新社证实有关他立即被解雇的报道是正确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发言人就对此表示，非永久居民的雇佣必须具备有效签证条件。发言人并且说，签证决定是由入境事务处所负责，大学无法影响签证结果，亦都不了解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香港入境事务处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要求。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帖文说，何晓清是卓越的学者和教师，并且说他的签证被拒绝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审查和修正主义的进一步证据。有关当局说，缅甸警方本星期在仰光的打击网路的诈骗行动当中逮捕了95人。自从2021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该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犯罪集团是趁着无法无天的局面经营诈骗中心，特别在边境地区。当局在星期四在仰光的三个地方共逮捕了95人，其中大多数是缅甸人，有些是国籍未明的外国人。缅甸军政府星期五晚间发布的声明说，警方在突袭当中查获一架宝马汽车、笔记型电脑、手机、桌面电脑和其他的设备。声明说，电脑上的数据来自国外，用于网上诈骗。报道中说，警方突袭了这群诈骗集团头目的嫌疑人的家，但是他仍然在逃。这次突击标志着缅甸军政府首次宣布在仰光大规模逮捕诈欺犯。先前的逮捕行动主要是集中在与中国接壤的北部边境。缅甸正是面临关键盟友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他们铲除这些诈骗中心。这些诈骗中心往往以中国公民为目标。据南韩军队在星期六表示，南韩和美国军队在本星期举行了联合未来作战演习，包括使用无人机、无人驾驶车辆和可穿戴激光传感器，这个是两国为了军队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这项训练正值南韩军方举行一系列年度护国秋季演习，目的在于提高应对北韩核武威胁和飞弹威胁的能力。韩美双方有120多名的士兵联手，在模拟城镇当中与一支训练有素的敌方部队作战。这座城镇看来与北韩首都平壤相似，建于南韩东部仁济山区的南韩战斗训练中心。这次演习亦都动用了各种高科技武器系统，目的在于增强未来作战能力。士兵使用多种综合镭射交战系统，利用镭射模拟实际战斗。几架无人机被用于侦察任务，其中一些仲装备了突击步枪。同时南韩亦派遣了一架多用途的无人载具用来运送伤者。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两日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五说，他将会帮助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联盟，为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平民提供支持。马克龙对记者说，他们将与几个欧洲国家建立人道主义联盟，特别是塞浦路斯。这个联盟将会作为人道主义海上走廊的基地。法国星期四宣布将会部署一架直升机航空母舰来到支持加沙的医院。马克龙总统再次呼吁以色列在打击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时候保护平民生命。另外，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之后发表声明说，他们是呼吁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和进行人道主义暂停，以帮助为加沙的人民提供救济。欧盟亦都讨论了为乌克兰提供为期四年价值530亿美元的一篮子支持计划，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不过预计要到12月才能够是就细节达成最终的协议。乌克兰亲俄企业家奥列格·察廖夫的家人和俄罗斯官员在星期五表示，在星期四的深夜，察廖夫在他居住的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被两次击中，身受重伤。俄罗斯最高调查机构说，已经对试图暗杀他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这个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针对几位亲莫斯科知名人士的一系列的袭击事件当中最新的事件。察廖夫被发现的时候是昏迷，全身流血。乌克兰情报机构消息人士星期五说，察廖夫遭枪击是乌克兰安全局实施的特别行动。加沙走廊的冲突在星期六正是激烈地进行，因为以色列扩大了地面行动，并且切断了加沙与巴勒斯坦领土的通讯。统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星期六说，在以色列军队扩大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进攻之后，哈马斯在加沙的武装分子准备全力应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在星期五说，以色列地面部队将会扩大行动的范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是突然离世，观察人士有什么看法呢？有分析人士说，他是中国少数靠实力上位、心中有人民的总理，还有他的李克强经济学标榜的透明度之高，突破中国官媒统计数据单位吹牛的陋习。不过他早年在河南省省委书记任内封锁血祸导致艾滋病传染的消息仍然被要求问责。随着他的离世，李克强时代过去，但他的功与过是不是就此画下句号呢？中国人会怎样向这位曾经的政坛第二把手告别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位于香港的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前研究员丁学良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李克强近年至少有三大事迹是造成了广泛又深刻的影响。首先，丁学良观察李克强对中国清零防疫的政策并非全盘接受，因此在言论审查严苛的大环境之下，李克强不讲官话，反而一有机会就讲出人民的心声。例如李克强讲过，中国的防疫不能够对经济的正常运转或者是人民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丁学良认为这一番说话是讲到人民的心坎里面，亦都给予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及中下层干部留下正面深刻的影响。其次，丁学良表示，李克强对中国经济的形势及政策屡屡发出清醒的、理性的、合乎事实的判断，受到中国社会极高的评价，亦都突破了官媒以及统计数据单位吹大牛的陋习。
他讲了很多话，但有两个要点特别受到拥戴。
丁学良表示，讲过很多说话，但有两个要点特别是受到拥戴。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冇好似宣传上面讲的咁样一片玫瑰色的咁亮眼。中国经济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改革，咁样中国的经济整个走势就是不会好。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经常讲一些没有根据的吹大牛的话的时候。
丁学良仲表示，中国大陆的官媒经常讲一些是没有根据吹大牛的说话，这个时候就是李克强本人亲自出来讲，中国仲有六亿人口，他们的月收入仲是未有超过几多的1000元人民币，这个就是等于正面督穿了官方媒体的吹大牛。 呢句话打动咗无数嘅人，因为佢作为国务院总理，佢睇到嘅经济数据系全面嘅，唔系一个局部地区，而系好多年累积落嚟噶。亦都系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嘅丁学良表示，防疫期间李克强鼓吹地摊经济，更加说明咗佢嘅草根经验，令到佢可以一针见血咁帮助基层以及中低收入民众揾出经济活路，透过成本低、具价格优势的小本生意求生，而且在当时官方的高压治理之下，地摊经济亦都能够弥补到过度防疫所带来的低迷、压抑以及是悲观的社会氛围。李克强1955年出生于安徽定远，丁学良亦都是安徽人，他说他70年代曾经到定远县系研究，那里是一个他到过的最贫困的乡村，村民家徒四壁，门是稻草片的，屋企里面的桌、凳、床都是土坯的，就连一口生铁锅亦都用稻草片的锅盖。李克强即使是上位之后，很多作风和言谈都仍然不脱草根，更加不忘本。丁学良表示，李克强好学，特别是看重学习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外语，还曾经翻译过英语的学术著作，受到了不少大学教授的肯定。又是他的李克强经济学受到海内外专家、经济分析人员以及企业家的推崇和信任。丁学良说，美国人认为李克强头脑清楚、可靠，而且是非常之诚实和透明。李克强虽然是经济能手，但是他是未有受到习近平的重用，尤其是他在第二个任期里面受到很多的掣肘，亦都是因同习近平经济学的各进民退理念不对盘，而惨被习近平边缘化，尤其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打破中共领导体制的惯例，从管军队、政治和意识形态到连国务院执掌的经济事务，习近平都是通盘找，更加限缩李克强的施展空间。丁学良说，中国历任总理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对他的权力以及是利益集团层层设障碍的施政现实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个是一个李克强亦都难逃的规律，更何况李克强的权力被严重限缩，就连他在水灾期间卷起副管打散走在泥水里面的视察工作，虽然讲得人心，他是因为功高盖主而遭到官媒封锁消息。
李克强在他的第二任期间就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宏观的问题。
丁学良说，李克强在他的第二任期之间是就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宏观问题能不能够解决，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信心，但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干部。丁学良认为，李克强生前可能有三大遗憾，亦都是他施政上面的三大不足。一是李克强希望限缩中国官僚体系对普通经济及公民生活严重制约，让中国人办件事小盖章、小跑衙门，提高便利性，但是他未有办到，因为他受到中共体制的强大制约，无力改革。其次，因为李克强的自由经济理念未受到领导班子的重视，因此他原本希望能够大刀阔斧松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打击甚至是难以预测的干扰，但是最终亦都毫无作为。最后是包含李克强在内的历任总理都有遗憾，这样就是中国政治改革裹足不前，因为开明如他们都认为中国政治未改革之前，经济问题亦都难解套。另外，李克强远赴北京上位之前，在1990年代担任河南省省委书记的时候，亦都因为河南血窝争议而备受批评。当年事件起因是一项政府的支持的捐血计划，因为未有设血液检验的机制，使到艾滋病源透过输血传染给数万人，令到河南省因此而沦为艾滋重灾区。但是李克强主导的地方政府不单止选择封锁消息，还是铁腕镇压受害者亦是维权人士。对此，丁学良说，李克勤应该是被问责，但是后来他在内地听到的内线消息是最早在河南将卖血变成是赚钱产业的单位是军方医院，因此在任何政坛人物都不敢跟军方发生矛盾的前提底下，李克强亦都恐怕是力有不逮。关于李克强之死，美国之音致电北京境内的两位经济学者以及一位外交学者，但是他们都是以中央讣告还是未有出来之前或者是过于敏感为由，不敢受访谈。 不过网上流传的一篇题目为是我们该如何告别的文章，学者表示或可代表中国人对李克强的缅怀。这篇名为是《摘语录》杜洛克撰写的杜文话，李克强是插队之称、北大博士、团干部以及是第一位博士省长。该文仲称赞李克强在河南将解决艾滋病问题列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压制了艾滋病蔓延的势头，甚至仲说他是外媒眼中能够破解复杂难题的能手。文中对李克强的描述愈多愈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卸任只是7个月就是离世，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中共建政以来学历最高的总理，又有地方执政的历练，但他两任10年间遭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来越强的打压，最终成为中共史上最弱势的总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李克强是中共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书生党员之一，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说，李克强属于文弱温良的乖乖牌，而且是为维系党内团结形象，极力避免同习近平公开决裂，亦都正在是这一种的承袭自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儒雅作风，以及是对纪律与服从的强调，让李克强10年任期被冠上中共史上最弱势总理的称号。金色对照，宋国成说，李克强早年可谓少年得志，在中国恢复高考之后，他是第一批考入了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其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李克强就读研究所的时候已经担任共青团北大团委书记，并且是在1993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个是他被归为系团派的起点。李克强1998年获派河南省委副书记，4年之后升任省委书记。2004年底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他在河南任内提出的中原城市群的构想，主政辽宁的时候亦都提出过东北振兴的政策。2007年中共17大无疑是李克强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会前国际舆论已经预测他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可望入常，多数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李克强可望接下胡锦涛的储君大位。直至17届一中全会之后的新任常委记者会，外界才在习前李后的入场顺列看出端倪。李克强虽然未有排上接班序列之首，但是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任内他力求表现，更加在2010年重手主导宏观调控，打压房地产泡沫，罕见果断的作风令到香港明报封他为系李一刀，并配上斗大的新闻标题萧楼抱李克强刀下不留缝。
他对于压制中国大陆房价的飙涨起来一群很强硬的政策，叫做房价压控战，就是压抑跟控制的战争。另外他对于民
生，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对于压制中国大陆房价的飘涨采取很强硬的政策，叫做房价压控战，就是压抑跟控制的战争。而另外他对于民生经济非常重视，比如说医疗改革还有食品安全，他的经济路线基本上同习近平完全不同。2012年的11月，中共18大，习近平同李克强两人毫无悬念地接班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当时无人料想到习李体制这个代表着国家主席同国务院总理平衡分工的二元领导会这么快就成为过去式。宋国成说，习近平一上任就逐步是剥夺原属于总理李克强的经济权力，比如2014年6月召开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自命组长，抢下了李克强的职务，令到他退居副组长。 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分析，在习近平步步进逼之下，李克强是到了第二个任期几乎完全被剔除了总理作为中国经济决策者的角色，而沦为政策的执行者。
习近平的权力欲望决定了他当时是通过成立多个中央的改革小组架空国务院。
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权力欲望决定了他当时是通过成立多个中央的改革小组架空国务院。即使是这样，李克强仍然尽可能在第一个任期做了一些的经济路线的改革，在他的比较有限的权力空间里面施转拳脚。毛泽东死后，中共已经是集体领导的局面，例如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政的时期，经常见他、前总理温家宝以及另外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肩合影，被形容为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方的分工。相反观习近平近年的任内，官媒画面逐渐变成习近平一人独尊、李克强和另外五名的常委并列的困境。即使是政治斗争失利，李克强最让外界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刻了解。美媒《经济学人》2010年编撰的李克强指数，就是因为他在2007年曾经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坦言官方的经济数据不可靠，因此他都靠追踪工业用电、铁路货运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数据来掌握更加真实的经济情势。2020年3月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之后的总理记者会当中坦言，全中国有6亿的中低收入人口，每月可支配的收入仅仅为是1000元人民币，被视为是打习近平的面，并且道破了习近平称当年是中国脱贫收官之年的真相。2022年8月外界关注习近平恐怕是带领中国重返计划经济的时候，李克强南下深圳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国开放仲系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唔会倒流。李克强喺2023年2月底系卸任之前，同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合影之后，就更加讲出人在做，天在看，睇嚟系苍天有眼。呢一段嘅影片流出之后，随即引发咗外界嘅热议。李克强恐怕系为自己受到多年嘅压抑而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华盛顿的维吾尔团体对美国商务部与中国合作举办中美旅游领导高峰会2024是表示关注，强调与中国政府在旅游方面合作可能涉及潜在风险。在中国最近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前往新疆的旅游人次显著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的报道。
本周二，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计划 UHRP 的执行董事卡纳特在 Twitter 上面宣布，他的组织今个月曾咨询雷蒙多部长，提出关于中美旅游合作和影响的顾虑。根据 UHRP 的政府关系经理米尔萨普的讲法，该组织尚未收到商务部的回应，他们已经要求和雷蒙多部长开会，详细讨论他们的担忧。米尔萨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商务部能够回应我们的担忧，并非常高兴向他们详细介绍中国当局如何利用旅游业作为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旨在粉饰维吾尔种族灭绝，并塑造一个与当前现实不符合的中国。尽管美国之音多次询问，商务部尚未回应美国之音有关 UHRP 提出的担忧和该组织来信的请求。维吾尔人权计划在致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信中明确表示，美中旅游合作的任何双边讨论，如果不公开谴责并采取行动来解决在新疆隐瞒和支持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国际旅游滥用问题，将是不完整的。缺乏針對中國繼續利用國際旅遊業粉飾和教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公眾譴責和行動的任何雙邊討論，過去和將來都是不完整的。卡納特在信中表示，我擔心商務部努力打開利潤豐厚的美中旅遊業的大門，只會通過擴大虛假敘述和幫助肇事者，進一步助長中國的種族滅絕。 维吾尔人权计划在给雷蒙多部长的信中，对他八月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讨论旅游合作问题的会议表示关注。维吾尔人权计划认为，新疆的旅游业被用来掩盖美国认定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然而中国官员否认种族灭绝的指控，声称这个是美国领导的反华势力捏造的谎言。根据新疆日报周二报道，今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品质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从五个方面促进旅游业高品质发展的30项工作措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晓宇在10月23日告诉新疆日报，国家以及新疆旅游发展政策务实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进疆旅游。根据中国新闻媒体《环球时报》的报道，近期的中秋节和国庆假日期间，新疆经历了旅游激增，实现了209.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约合29.1美元，较2019年增长了 7.86%，与2019年相比，游客人数亦都增加了 9.61%，达到1511万人。环球时报报道指，游客充满了热门景点，享受当地的文化和美食。根据 UHRP 在8月发布的名为《东特厥斯坦国际旅行公司的灭绝之旅》报告，多家国际旅游公司提供了前往新疆的导览。根据 UHRP，这些旅行不经意地支持他们所谓的中国政府灭绝维吾尔身份的政策。该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些旅行的一些问题体验，例如访问维吾尔家庭，由于现行的安全化、国家控制和监控氛围，维吾尔家族往往无法拒绝这些访问。
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报道。
截至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以色列当局说，自哈马斯10月7日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已经有1400多人死亡，54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当局说，加沙走廊遭受以色列空袭的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7028人，其中包括2913名儿童。加沙地带约有20万住宅单位被完全或者部分摧毁。这场已经持续将近三个星期的以哈战争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中国亦都不例外。但是观察家指出，由于中国当局的新闻管制，假信息在微博、抖音、微信等平台上广泛传播，尤其是经过改编的影片和断章取义的文字，加剧了外界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负面情绪。北京某高校的巴以问题专家王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在没有真实的声音和倍受压抑的中国环境下，一部分中国穆斯林在很多不客观的信息误导下，发出阿拉伯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将以色列消灭的呼声，而一些非穆斯林就主张将巴勒斯坦人全部杀死。王教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进行仇恨教育的结果。他说，从中共政权建立到现在，提倡最多的就是斗争，以各种方式提倡斗争理念。大家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这类畸形的教育之下，形成了看待问题简单、解决问题更加简单的粗暴的社会习惯。不过观察家指出，亦都有很多中国人透过翻墙的方式搜寻有关巴尔冲突的真相，避免被到处泛滥的假信息是蒙住眼睛。家住特拉维夫的华文作家唐丹红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加沙战争手记当中写话，原来地狱就在旁边与你的生活并存。突然平衡宇宙划开了一道的口，从加沙的边境围栏的破口涌来了亚克萨洪水，哈马斯大规模袭击以色列加沙边境领土的行动代号，地狱的能量穿越荒野、浅丘、农田，抵达了富裕的天堂一般的农庄，地狱景象从网络、电视、电台一幕幕地显现，展现人类将人间化为是地狱的创造力。
而在加沙居住了28年的刘女士向美国之音说，加沙现在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确实和地狱差不多。
来自中国的刘女士是跟随丈夫1995年开始在加沙定居，她说当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基本上没有冲突，加沙的发展速度很快，每日一个变化，1995年到2000年算是加沙的黄金时期，然而过去几年来的哈尔武装冲突令到他对当地的情况越来越感到失望，而今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所导致的以色列的回击更令到他和家人日夜难安。之前以色列袭击的都是贫民区，而今次轰炸的是中产阶级居住的区域。刘女士说，商店、社区、诊所都被无差别地轰炸，大家都冇谂到今次会轰炸民房，之前嘅轰炸会提前通知等人离开，今次系人喺屋入边就开始炸，加沙就快被炸平。刘女士表示，大部分嘅加沙人依家都喺联合国嘅学校避难，人对未来已经失去信心，都觉得冇办法翻到以前嘅状态。以色列要求人们往南撤，但是他们好几次轰炸那些正是在撤离路上的人，亦都轰炸了拉法的过境点。南部城市有坦克袭击，并不是完全安全的区域。在谈到加沙物资供应情况的时候，刘女士说，这里没有水电，市政供应水电的设施估计已经完全被炸毁，每日靠发电机提供的电力只有几个小时，燃料亦都所剩无几，每日的饮用水要去到外面拎，面包已经很难买到，医院缺少麻醉剂，一些手术已经不再用麻药，医院的燃料亦都不足够，一些手术没办法进行。刘女士说，现在联合国送来的物资只够分发给轰炸中失去亲人和全部财产的人，他们在逃离的时候没有任何物品，现在很多人只是希望活下去，有些人甚至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刘女士说，我们的社区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现在经过了以色列的轰炸已经变成了废墟，很多人成为难民，不单止失去了房产，更多人失去了亲人，有一间屋企只剩下一个人活着，周围很多家庭都失去孩子，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刚刚20几岁，是一个记者，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刘女士认为大多数的加沙人并不关心哈马斯，亦都不关心以色列，只是希望有一个安静有尊严的生活。刘女士前日逃离到巴勒斯坦南部城市拉法，21个人在一间公寓生活，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加沙，他们不希望好像1948年的人这样成为难民。刘女士向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希望尽快停火，太多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巴以问题是可以透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我们不希望某些人的政治利益、虚空的民族主义而成为被牺牲的无名氏。
以巴冲突是一个近80年的世界话题，但是在一些华人看来，以巴冲突并不足以描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族穆斯林学者、时事评论人马醉表示，按照联合国的表述，应该是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他们之间是压迫以及反抗的关系。马醉表示，这次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越境攻击，杀害平民，掠走人质，完全是恐怖主义攻击，所有人都应该谴责这种的行为。但是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发生的大背景以及环境，是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困境当中，有些人为争取自己权利而使用非法手段。现居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学者丁莹亦都认为，哈马斯的恐怖行为是巴勒斯坦人长期被压迫而导致的灾难。维吾尔族穆斯林学者、世界维吾尔族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用以巴冲突描述当前的局势并无不妥，二战的时候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排斥，导致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有愧疚之情，之后在国际社会的援助底下，联合国依据国际法在1947年划定以巴边界之后，敦促双方应该和平共处。伊利夏提指出，以色列人在来到巴勒斯坦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家，虽然没有土地，而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好像以色列一样的复国机构，它是依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譬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当时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想法， 在帝国思想残留的影响之下，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大阿拉伯帝国，之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相继独立建国，而巴勒斯坦就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牺牲品。伊利夏提说，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几次的中东战争使到以色列在胜利之后抢占了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是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占领以及是反抗的关系。
刘女士向美国之音表示，哈马斯上台是因为当时的法特帕政府贪污腐败严重，巴勒斯坦民众选择了哈马斯。刚上台时，哈马斯很多措施都好得民心，例如免费医疗、资助慈善组织等等。哈马斯的名字取自阿拉伯语缩写，意思是伊斯兰抵抗运动，正式成立于1987年。哈马斯起初只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之一，影响力好细，因注重在中下层群众发展成员，在清真寺、医院、学校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渐渐获得支持。哈马斯在2005年进入政坛，并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中击败对手法塔克，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但两党无法合作，哈马斯倾向武装抵抗，法塔克倾向和平谈判。一年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武装冲突，最终哈马斯控制加沙，而法塔克就控制约旦河西岸。由于哈马斯在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攻击中不择手段，欧盟和美国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在谈到了哈马斯组织的性质的时候，马叙表示，目前将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而其他很多国家并不称呼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丁莹认为，哈马斯这次针对平民的攻击完全是恐怖主义行为，但是该个组织或者不能够算是恐怖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存在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实施恐怖主义，而是要恢复巴勒斯坦领土。伊利夏提认为，哈马斯的确是一个恐怖组织，按照联合国的划分，他的确属于恐怖组织，尤其是近期哈马斯对平民的无辜屠杀、绑架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回族穆斯林学者马叙对于哈马斯是否属于恐怖组织不置可否，但却是认为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政权。他说，一个侵略其他国家领土并且在被占领土的上面实施恐怖统治，并且是使用民兵、军痕、团痕，而且是监禁数百万人在某一个地方，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政权。针对马叙的讲法，伊利夏提回应说，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恐怖主义政权，要看它是否对内实行残酷镇压，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比如是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属于国家恐怖主义。在以色列境内有很多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有反抗示威的权利，但是同样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内的右翼势力是过于极端，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以色列仍然是有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它不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
身处在加沙的刘女士看到最近网络上一些仇恨穆斯林的言论，表示很气愤。她说，中国现在网络上一些仇恨巴勒斯坦穆斯林的言论是无知的表现，他们没有经历过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他们也都对这些事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评判的权利。消息人士说，近日中国政府下达指令，不允许在清真寺内以任何形式讨论巴以问题，而在网络上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仇恨仍然蔓延。马叙认为，不管是在海外还是中国境内，穆斯林在巴以问题上面有非常多仇恨的言论，似乎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他指出，在中国穆斯林是受压迫的对象，有人说在以色列的压迫之下，很多巴勒斯坦人还是可以自由去崇拜阿拉，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穆斯林已经没有这个权利。
丁莹表示，中国大多数的穆斯林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独立解放运动，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强烈谴责在加沙发生的一些惨案。不理是哈马斯制造的惨案还是以色列制造的惨案，中国政府在言论上似乎支持巴勒斯坦，这个只是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一贯政策，并不能说些是什么。伊利夏提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欺骗伊斯兰世界， 他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在中国焚烧可兰经，改拆清真寺，将伊斯兰当成是病毒，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明确地表示要消灭宗教，这样的一个国家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正义事业就是天方夜谭。他们是为了地缘政治，为了中国霸权，为了保证一带一路在中东安全。在谈到关于一些中国穆斯林网络上面不理智的言论的时候，伊利夏提说在中国只能够接受到单方面的讯息。他自己在未到是自由世界之前，曾经觉得萨达姆、卡扎菲都是英雄，后来到了可以接收到全面讯息的地方，才认识到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的英雄，而是压制自己国内人民、屠杀人民的暴君。可以理解中国穆斯林从单方面看到讯息以后的表现，当资讯畅通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才是有意义，在单方面讯息存在的社会里面，普通民众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带有偏见。
刘女士认为巴勒斯坦人没有宗教诉求，只有领土诉求、主权诉求、人权诉求、基本权利诉求。她说巴尔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不能够说这个只是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责任，这个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耻辱。如果不全面看八十年的恩怨，而是在整件事拎一段出来论述，是不理智的。他表示解决巴尔问题需要回到联合国1967年的决议，由整个国际社会协助调停。
马叙表示，不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每个生命都应该是被尊重，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解决以巴问题第一步是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第二步以色列退出占领的区域，第三步解除种族隔离以及是监禁的形式，让巴勒斯坦人建国，用这样的最基础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战争的赔偿、恐怖分子、一系列的历史上的纠葛等等的问题，相信作出是这几步之后，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迎刃而解。定型和伊利夏提亦都是认为，解决以巴问题首先是需要以色列政府遵守联合国决议，撤出联合国1967年通过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地界，允许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
同这些华人学者不谋而合的是，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表明了他对加沙战后的计划，在中东展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实现两国方案，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并存。在星期三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拜登强调了危机之后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永久和平途径的重要性。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或者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愿望。以上是美国针对的记者柯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19世纪80年代赴美移民潮的变化。在那阵时之前，大多数到美国的移民来自中欧和北欧，例如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其中最多是英国人，他们发现在美国安家比较容易。毕竟1776年之前，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新移民和美国人讲同样的语言，有很多相同的传统。早期移民之中，有些是技术工人，他们很容易在美国企业中找到好的工作，而其他一些移民就是农民，来美国是为了免费获得土地。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讲述移民的故事。1880年之后，从中欧和北欧来的移民开始减少，而代替的是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譬如来自俄罗斯、波兰、意大利和希腊的移民。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多数不会讲英语，很多人是贫穷的农民，没什么特别技能，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但是这些人是极好的劳工，他们不会抗议长时间的工作和低的报酬，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通常拒绝参加工会或者罢工。美国的工厂主对这些新来的移民非常满意，他们将原本由高工资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工作岗位给了这些新移民。他们还叫这些新移民写信给家乡的亲戚朋友，叫他们都来美国。结果数十万移民涌向美国，他们在宾夕凡尼亚的钢铁厂、西维吉尼亚的煤矿、墨西根的伐木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和肉食加工厂做工。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被这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新移民抢走，于是美国的工人就开始抗议了。这种抗议在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非常激烈，那里居住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中国人是1850年后移民到加州的，当时是为了帮助修建西部铁路。铁路建成之后，这些中国移民转移寻找其他工作，每年又有更多中国人移民去那里。到19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政界领导人要求停止接纳中国移民。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10年内接纳任何中国移民。此后这项法律又延长了10年，后来干脆成为永久性的法律。1882年的这项移民法还对其他国家的移民提出限制，不允许犯罪、精神病人和不能够自食其力的人移民美国。后来又将病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宇宙者增补到被限制的对象之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大幅度减少东欧和南欧移民的数量，于是反移民者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有些人建议对移民进行文化水平测试，移民必须证明他们具备读写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够移民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他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之中说，如果我们关心美国工人的福利、工资和生活水平，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外国移民。那些具有良好技能、受过训练或者教育的移民对美国工人不会构成威胁，但是那些什么技能都没有、无知的外国劳工就会给美国工人带来很大的危险。他还说，这些劳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很差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国工人无法和他们竞争。对于会讲英语的移民，或者是德国、史坎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和法国移民来说，这种文化水平测试是非常轻松。而对那些和我们绝大多数美国人非常之不同、与英语民族没有关联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水平测试才是最困难的。国会通过了这项建议，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否决了他。他说美国不必害怕那些不会读写字的移民，对美国来说更大的危险来自于那些接受过教育但是鼓吹暴力和无政府主义的移民。结果直到很多年之后，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要求对移民进行文化水平测试。 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否决国会为移民设定的文化水平测试。除了移民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克里夫兰总统，就是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克里夫兰当选总统之后没多久就决定研究关税的问题，当时他说，我很遗憾，我其实对关税一窍不通。克里夫兰总统学习了一切他能够找到的有关关税的知识，他发现关税不单止能够为政府带来收入，还能够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产品的竞争。不过他发现美国的关税太高，被政府带来的收入超过政府所需，于是他认为高关税是错误的。他对民主党领导人说他要削减关税，但是这些领导人警告他不要这样做，否则他将会失去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他们还说，如果克里夫兰还想竞选连任，就需要从工商界募集竞选资金。但是克里夫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说，如果你不能够做你想做的事，那当选或者连任总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样，在1887年尾，克里夫兰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关税的报告。他说，征收超过政府所需高额关税是错误的，一旦这样，钱就从老百姓的消费转移到国库之中，而这个并不是好事，这个会威胁经济，并可能使人企图用这些钱谋私利。他还说，政府的大部分非必要税收都是来自关税，目前的关税法是恶毒、不公平、不合理的。他说，征收关税使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升高，亦导致美国制造商将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和外国产品一样高。他说，有些人就发大财，因为保护性关税提高了他们的产品的价格。克里夫兰指出，美国的工商界人士喜欢谈论美国工业的实力和成功，但是一旦大众质疑高关税，这些人就会说美国的工业还很弱，不能够和低价的外国产品竞争。克里夫兰说，他并不是建议取消所有关税，因为政府需要从关税中获得收入，而且美国有些行业还需要靠关税保护来生存，但是关税不应该成为有些行业获取暴利的保护伞。他警告说，现在是对关税进行稳妥、谨慎和理智改革的最好时机，否则一旦公众因为高额关税而愤怒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要求采取更加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国会众议院很快通过一项温和的削减关税议案，被称为米尔斯议案，它的内容和克里夫兰的主张完全一致。但是这项议案在参议院受到阻挠，因为当时的参议院由共和党人控制。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廉·阿里森提出了另外一项关税议案，主张提高关税而不是削减关税。参议院就关税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由于当时是1888年，正好是一个总统选举年，所以关税问题亦成为大选的一个重要话题。民主党承诺实行低关税，话这个意味着民众将能够买到低价的商品，而共和党就为高关税辩护，话这个是保护美国工业和劳工利益所必须的。民主党提名克里夫兰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两星期之后，共和党亦召开了全国大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正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李华。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不是捕捉的意思吗？怎可以捉住一个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李华。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而是参加某项活动的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哈？摇滚乐演唱会？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吧。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睡着？真是没艺术细胞了。那好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看电影？不过在室内的吧，晒晒这么好的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啊。Wait, I know.我们去做运动了。 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了。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用动，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这样， Larry， 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览怎样
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是挺想这样的。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真系唔明啦！啲摇滚乐咁嘈，有咩好听呢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系宽容、思想开放嘅意思。咁样讲起嚟 ，Larry， 你就唔系个 open-minded、思想开放、勇于尝试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 你打麻雀那次真是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了好了，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了，我们来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 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第一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